我最近所经历的。我们可以翻到以西结书第37章。就是以西结他在这个在灵里见到枯骨复生的一个经历。第37章，我从第一节开始念。以西结第37章，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入，将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遍满什么谷？骸谷。他使我从骸谷的四围经过，谁知在平原的骸谷甚多，而且极其枯干。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谷能复活吗？”我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骸谷发预言，说枯干的骸谷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谷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必加给你们。OK， 我们暂时先留到这里。气息进入到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们这一段对我们那个教 Sunday School 的老师都很，我们常常教。然后呢，我们都会有一个在我们的脑子里面就会有一个影像，像卡通影片。好，就是那个你看上去有好多，这个骨里面有好多的干，一根一根的骨头。然后呢，在这个耶稣亚以西结说话的时候呢，他奉着神的灵说话的时候呢，这个骨头呢就开始有响声，然后这骨头呢就会有筋呢就连着，然后就有长着肉，长了肉以后呢，它有皮把它盖起来。然后在这里面，我们的那个卡通影片的那个影像里面，我们就会跟好像就是常常跟小孩子会看，一起会看到，就是这个人就站起来了，然后就军队就很大一批在那里，然后神的军队就形成了。这是一个很对我来讲是一个常常讲的一个圣经的故事。但是一直到上个月我在应该是不是上个月，我今天是9月，所以上个月在那个7月14号的到7月的那个两个礼拜，在那个两个礼拜中间，在那个短宣的那段时间，我真正的经历到这个属灵的这个层面。我们7月14号我们加入了一个团队，就是那个短宣的团队。这个短宣的团队在我那天晚上是7月14号的晚上，我们第一次见面，我们吃了一个晚餐以后呢，我们就开始要准备什么呢？要准备我们下两个礼拜短宣的一切的一切 coordination。然后我心里面就是不是我心里面，我的脑子里面就在想，我说神啊，这个怎么可能呢？我就有点担心，因为我从来不认识这些人。然后我说神啊，我们要在一起哦，明天在我们现在就要睡一个觉哦，明天早上眼睛张开以后，我们就要去帮你作战打战，属灵的征战哦，我们就要变成一队精兵。然后我就在这里面，我就开始发信息，我就开始 text 那个这边的那个WeChat 跟这边的人弟兄姊妹讲说帮我们祷告，我们真的需要神赐给我们一个合一的灵。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头脑所以可以 comprehend 的只是说，我们这边有好多人，有些人是从 Seattle 有些人是从 Dayton, Ohio, 有些都是基督徒，然后有些弟兄姊妹是从高雄的好消息教会，然后还有我们这些我跟 Robert 跟Jacob 是从这边来，我们素不相识，从来没有见过面，然后从来没有同工也没有交通过。就在那天晚上我们聚集了以后，然后我们就做了这个有一段就是在一起聚集然后准备工作。但是我所经历到的 it's a miracle, 这真的是神的工作，然后也我觉得神也听到我们这边的弟兄姊妹的祷告，神赐下合一的灵。我所经历到的就是耶和华的话使气息进入到我们里面，使我们活，使我们这群本来是分散到各地的一些神的做神的儿女，现在开始有连，起先只是长筋，再加下去，再接下去我们就开始长肉，再加下去，再接下去的几天我们就开始长皮，然后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神就向我们吹气，然后就像神说，在我们里面就有了那个复活的生命。那我们真的是那段时间，我们从早上6:30开始有一起的灵修，有一起的在神面前有赞美，有一起的有牧师分享神的话，提醒我们继续的向我们吹气，使我们渐渐的在我们前进的时候，就这样子把我们塑成一个神的兵，并不是一个我们，并不是说我们能够真的是做什么，我们真的感觉到是神在我们里面，当他吹气的时候，我们就从一个枯骨的情况之下，没有连结的一个情况之下，被连结起来，被建造起来，而且不只是要建造，而是要去 fight, 去为神作战，然后是一个极大的精兵。我在这个在我经历到这个属灵的景况里面的时候，当我再回去到这个以西结第37章里面再去读神的话语里面的时候，哇，我觉得神的话语实在是把我所属灵在这段期间里面所经历到的一五一十的很精确的而且很细腻的描写出来。他这里讲说，而且我真的感觉到的是说这个有一个第一刚开始，这个是以西结，他说圣经说要听，以西结说要听耶和华的话，刚开始以西结说是要听，然后呢到了第六节的时候呢，以西结记载说，这里讲到说他后面就说你知道，他就说后来说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刚开始只是一个 prophet, 他靠神的信心顺着神的意思去说了这个话，这是他的 prophecy, 他是靠信心所说的。但是到了第8节，这个整个军队因着神的这个气息跟这个连结形成的时候，这个里面所有的干骨亲自亲身的经历到神就是他们的话，他们这个耶稣基督耶和华是他们真真正正的知道了，所以这个知道变成一个 first handed 第一手所经历到的，并不是只是一个 prophecy, 这是一个 prophecy fulfill, 所以真的是我们神的话是可以经历的，他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只要我们信靠顺服。还有我觉得只要我们信靠顺服，我们就可以经历到这个再生的大能，他的生命可以进入到我们每一个骨干的骨头的里面，让我们得到那个再生的大能。 这个我们所经历到的这个不光是一个本我们个人的，而是一个团体的，是一个精兵，是一个可以出去一个整体的一个大队大军队。还有就是在这个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姊妹她是带领我们，她有一个 couple 是带领我们全队的，这个从 Dayton Ohio 来的这一队，这个姊妹就分享，她当我还是那天晚上7月14号还不晓得怎么样进入这个侍奉的时候，这个姊妹真的是神借着她提醒我一件事情，她说我们今天来不是要做什么轰轰烈烈的一番事情，只要把你自己的神在灵里面所再生的这个生命，重生的这个复活的生命去分赐给你周遭的人，就爱一个孩子，就对一个孩子讲复活生命，就对一个孩子施出一个爱，就够了。所以让我把这个整个不晓得不晓得从哪里开始侍奉他的这个情况，把我带入到一个情况，就是我只要找一个孩子，把神给我的爱给他，我只要找一个孩子，把神给我的希望给他，我只要找到一个孩子，把神给我的这些话语这个福音给他，那就是神要我做的。在这里面神就会做这件事情，就是他会进入骸骨使骨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兵军。在这样子的情况里面，我晓得了，这样子就是他对我们说的那个大使命。大使命就是 to be my witness，是做我的见证人。我们要怎么避，我们要怎么做，把它活出来。因为它已经在我们里面吹气，因为它已经在我们里面做了那个再生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He already regenerated us through the life of Jesus Christ， 它已经做成了，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把它活出来，这就是我们的大使命。感谢神。
弟兄姐妹好，刚才拨饼的时候，当服侍的弟兄把饼那个放到我前面的时候，我就这样一拿一个，他说太少了，太小了，拿大一点的。我说这有差别吗？然后等到他在服侍的时候又把杯送来的时候，他就给指指最大那杯，拿这杯啊，我就说呀，我还是拿我。
所以这个东西有影响吗？跟你的救恩，因为你的领杯的大小会有影响吗？最近因为有一些事情发生了，所以让我们会来思索这个问题。尤其当你所亲爱的亲人可能即将要离世，或是你的好朋友已经被主接去了，我想我们都会在思索，好像当你死亡以后会是怎么样。所以我记得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那天好像没有办法能够去好像休息睡觉，所以我就拿一本书拿起来看，就那本书就随手一拿，它题目就是无尽的一章，那是 A.G. Tozer 陶树的书，叫无尽的一章。所以我就把它打开来一看，它里面讲说，当我们的基督徒当你面临死亡的时候，那不是你的就是结束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是有永生的盼望。所以为什么在圣经里面你就会看到，当你在看那个四福音书的时候，你看到最后，如果说我们基督徒就只是在那个坟墓里面，我们的主就在坟墓里面，好像一切就结束了。可是你如果去读四福音书的时候，最后是什么？好像又开启了新的一章，那就是无尽的一章，没有 endless 的那种无尽的一章。所以那本书就对我很大的帮助。然后在几天以前，一个姊妹她要出门，然后问题是她出门的前一天，她 他最好的朋友，最好的朋友被主接去了，所以我就跟他打个电话，他跟我说，原主我太难过了，太难过，我没办法睡觉。我说那你的朋友要走之前是什么样的情形？那我们知道，当你生病被病痛的折磨，然后他自己讲了一句话，他说还好我的朋友后来信主了，他说这个给我很大的安慰。我说是的，在主里面死的人只是在地上习了他的劳苦，他现在已经到天上去跟他所爱的主所爱的神在一起了，所以我说这个可以安慰到你也安慰到我。所以我们知道，因为我们基督徒如果没有这个盼望的话，那死亡对我们来讲真的就是结束了，你就毫无盼望。那你面临死亡的时候，那真是一个相当相当惨痛的一个经验。但是我想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子的，我也是在长青聚会服侍，常常看到那年长他们在离开的时候是如此的安息，所以那个常常给我很大很大很大的安慰。然后我们北边查经班现在在读启示录，那你知道吗，我们常常不敢去读这部书，因为对我们好像太难了，然后也不知道里面很多东西我们不能了解，所以我们这次就尝试着说我们来读吧，来读看这个神的话怎么样来启示我们。所以在里面读的时候有很多的意见，有很多的解经的看法，那没有关系。所以我就读的时候，我最看到的是审判。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又相信你的圣经的时候，最后一部书，最后就是在启示录20章的时候，你死后一定有审判的，有各种的审判，无论你是在大宝座前的审判，或者是在主基督台前的审判，但是都有审判。所以我们每次就大家在问，所以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每个人就要问说，那这些怎么样 apply 到我们自己身上，好像到底好像能够解释给我们，是不是现在那些灾难啦，你说是我们会不会灾前被提，灾后被提，或灾中被提，所以很多人都有这些问题。那至于审判的时候，我就想那个审判会是怎么样。然后最近正好有一个机会，我也没有料到我会上法院去，不是我的事情。然后到法院去，你就好像经过了一个审判，所以我就可以把这个过程跟大家分享一下。所以那一次对我也是一个很大的启示。一个姊妹就跟我打电话，她说你可不可以帮我，我说没有问题。然后她就说我拿到一张 ticket， 那张 ticket 是什么，应该 handicap 地方她停在那里，她没有挂牌子，所以警察就开了一张罚单给她。他就说你赶快带我去警察厅跟他们解释，我是有这个，只是那天没有挂在上面，就掉在车子里面。我说那没有问题，那我就开车带你过去。然后我们就到警察局去，他说我要跟警察解释。结果我们一到警察局的时候，他上面说 close， 今天 close， 那个不是礼拜天哦，他说 close， 你有什么事情，紧急事情，你到 city hall 去。所以我们就跑到 city hall 去了。他就说哦，你这个你到法院去吧。所以我们就跑到法院去了，法院就跟我说，那你就那一天到，现在不用来跟我那个。我说你知道吗，当你拿到罚单，如果你可以缴钱的话，这个都比较小事，如果他不让你缴钱，表示这个是比较大事，他就一定要你上法院去。那我说那没办法啦，那我们就上法院吧。所以等到时间到了，那姊妹就提醒我了，我又带他去，那是下午1点钟我们要上法院。那个时候天气很热，你知道这今年的暑假常常都是100多度，是不是？所以我们就到了那边的时候，进到法院里面去了。我说我们等吧，我们就坐在，如果那法院法官如果在这边的话，我们就坐在最后。我想说哎，反正就是在后面等吧，就像坐壁上观一样，因为不是我的审判。然后时间到了，我说我们要注册了，我说你把单子拿出来给我看，我们要去那边跟那边的那些书记官或者什么跟他说注册，我们报到。结果他把单子给我一看，我一看，哇，怎么可能呢？那名字上不是姊妹的名字，是他的弟兄的名字。我说我们怎么会做这种事情，三个糊涂蛋。我说那现在怎么报到呢？那怎么办呢？那你现在赶快要叫你的弟兄来吗？那也来不及了，我们已经在后面坐在那边了。那我说硬着头皮吧， 我就上去报道纸这个名字，说是我们，所以他就 OK 知道你来了。我想完了完了完了，这怎么办呢？本来你已经拿到一张罚单了，而且还不让你缴钱，我们就是要到上法院来，然后请法官能够，哎，这个叫什么？法外思维，还也不能叫法外思维，你的确犯了错误了，你就好像从情，好像量刑能够给你一点那个。哎呀，说现在完了，你又变成有第二个罪名了，应该是你的弟兄要来，不是你要来的。那我就想，那怎么办？那没办法了。那你知道他们法院在审判的时候，前面都是有律师的先上去，我说要不现在去找一个律师，赶快请他说最后一秒钟接我们的 case 吧，找个律师来替这个姊妹辩护，那也不可能啊。所以我们在那边等，两个人就像如坐针毡。你知道外面是100多度，里面那个法院是冷的，我们两个都要发抖的。啊，我想说怎么办？怎么办？这个事情如何解决？你这不是已经罪上还在加罪，两个罪，已经都不知道如何去请法官来给你原谅你。所以到最后的时候没办法，叫了名字了。那我们两个就走上去了，就站在那个地方走上去了。哎，我那时候就想说，这弟兄取个名字，尤其中国的名字，最好让人家分不清你是女的还男的。就像李白的名字 PO， 有时候人家搞不清楚，就像我冤舅，人家搞不清是男的女的。可是两个人站到那个名字明明就是一个美国一个男士的名字，所以你知道法官就看到两个女的站在那里，然后就问说哪一个，你们哪一个就是那个。他两个都不是啊，我说都不是。然后你知道法官的声音马上就提高了，你是要告诉我那个人不在这里吗？我说是的。你是要告诉我他明明知道他拿到了罚单他还不出庭吗？那请问你们，你要回答 yes or no。 我说 yes， 他知道他拿了罚单可是他不来出庭，那请问法官怎么那个？那你说 no， 他拿到罚单他不知道，他没有拿，或者他不知道他拿到罚单他要来出庭，所以请问你 yes or no， 说 yes 还是说 no。 所以我这时候我想说，啊，真的是不知道如何要来回答这个问题，也是真的不知道你的英文有多好，应该要找一个英文好的来带这个姊妹来。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们刚才是不是应该好好祷告，所以来站在这里的时候，因为姊妹说我们是不是要祷告祷告，我说现在祷告有用吗？所以我就站在那里犹豫了一下，但是我想就是让圣灵感动你，你要说什么话，我就回答，我觉得就是认罪悔改。我说法官，今天是这个姊妹犯了错，那天是她开的车子，所以她觉得她有责任来这里承担，站到这里来。然后法官一听我那样讲，就好像语气，那你是说是指那个姊妹那个太太开的车呀？然后我就说保险单，保险单给我。我说为什么那罚单里面是开的先生的名字？你看这个保险单，因为保险是在他的名下的，你知道保险是两个人的名字的，所以是这样开的。李白说你讲错了，你应该说 title。 我说你那个时候会有谁会带着 title 到了车子的 title 到法院去呢？有的就只有一个保险单而已。所以我就跟法官讲说为什么会开他的名字，是因为保险是在这个。法官说那你意思是说警察开错了名字吗？我说也不是，就是两人都在上面。然后来我又跟法官讲了，我说法官真的不是故意要做这个事情，你要的这个伤就是 handicap 的那个他是有的，真的就是保证，就是说他那天的确那个章是在车子上，只是没有放错地方了，你应该是要挂在上面，他就放错地方了。我说也许就掉到地上某一个地方。然后法官就说 OK，那你把那个拿上来。我一听到他这样讲的时候，我想说哦，有希望了。他就叫我们把那张缴上去，缴上去他们就开始查，开始查，开始查。查完了以后，没错，我听到了， 有人就跟法官讲说，是的，这张是 under 在 Mrs. 的名下。然后法官说 OK， 然后他看了一下，他就说 OK， 他说 You are free to go。 然后我一听 You are free to go， 哇，然后还好像一时反应不过来的时候，那边的警察在那边笑，他就跟我指意说出去了，出去了，你们可以走了。所以我就带着姊妹，我们俩说赶快走吧 ，We are free to go。所以我们就出去了。一出去以后，到那个外面的时候，你就看到他们排长龙，因为前面好多好多人都是经过这个省了，然后很多人都排长龙要在那边去缴钱。我就说，我们真的是神，应该算是神的怜悯，也是神的公义。我们今天 You are free to go， 所以那句话我回到家一直在我的心里， You are free to go。 我就在想说，有一天我们都要在那个审判台前，你会有这句话给你吗？ You are free to go。 但是我想我们基督徒是有的，你在主里面，主耶稣基督，在我们今天纪念他的时候，他已经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所有刑罚。所以今天你在面临那个审判的时候，你是在主基督的宝座前。是的， You are free to go。 但是对有些人，就像我知道有些他们没有接受主的时候，当他们面临死亡的时候，那是我们最难过的。所以我记得就是这几天我的嫂嫂就给我发个 email， 就为了这个事情。她说：“原著啊，我可以看出她是从心里发出来的。”她就讲：“你要带着你。”她就说：“当那个时候面临死亡的时候，他们要去跟他传福音，要去跟他说你要信主啊，不然你死后是怎么样呢？”但是有人还是会拒绝，所以她就非常的说觉得太悲哀了，所以她就给我写 email， 她说：“原著啊，你要竭尽你的所能，带着你的先生，带着你的孩子上天堂去。你要在主里面有到审判的时候，你才可以得到那句话 You are free to go。
弟兄姊妹们平安。最近那个 Senator McCain 死了，礼拜六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他替他做一个好像国葬一样的，在 Washington DC 啊，华盛顿。我那礼拜六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声音会不会你们听得见吗？听不见，放这里讲。那个电视打开的时候没有注意说，哎呦，今天有这样子的一个节目为他出战，在 Washington DC National Cathedral， 中文怎么翻译啊？全国最大的大教堂，他所举行的仪式里面好像是圣公会的那种礼仪。但是我最感动的一个就是看到 McCain， Mrs. McCain， 他在那边最后的时候听那个一个姊妹唱这个 Oh Danny Boy， 我们愿主你再来。这个诗歌是在156首那边唱的时候，他一边流泪一边把他的头啊靠在他儿子好像穿军服是海军啊，这边他感动得很深流泪。为什么所有的节目我看过啊，奥巴马上去讲他的生平的时候讲一些话他没有什么很注意听，其他的人上去讲一句两句他也没有感动，就是唱这一首诗歌的时候他流泪。我就觉得说我们年纪大了，看到棺木在里面，国旗在上面的时候，他先生 他也没有什么感动，但是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他就触动他的心，流泪一直流。这个你可以看这个东西，我们就看到说，有一天刚刚我们姊妹所讲的，我们死了以后一定会在神的面前受审判啊！你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你受到工作上的审判，在这个基督台前你的工作，再过一次以后大审判，大宝白色的宝座的时候，那是全世界上的人都要在上帝的面前受审判。那时候信主的人，你名字有在上面生命册的，靠这个生命册打开，哦，某某人你名字在上面了，所以你有把握你可以进去。如果你名字不在上面呢，你要另外一个册子拿出来，这个叫做世人在世的生活的记录。所以这里面就告诉你你所做的一些事情，哪能够因着这样子记在生命册上的，那是因为你已经信耶稣基督了。凡信靠耶稣基督名的，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十四节，他就赐他权柄做神的儿女啊，做神的儿女就等于说你登记了。但是我最近听这个 David Thompson 讲的话，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说你这个信，我跟你解释啊，这个是你一定要继续的信，继续的信，你才能够得到永生。你信了以后不信你没有了，就像犹大信，但是他对耶稣基督没有信心，出卖了他，出去以后就吊死了。所以的话，我是说觉得这位姊，我可以说这个 McKean 太太这个姊妹，她流泪的时候就心中想望她的先生跟她以后在往前走的时候，她的前途是光明的。她是一种那种喜乐的心，主啊，什么时候你再来接我？哎，最近我年纪也蛮大的了。McKean 82岁，我说我差不多3年以后跟他一样，我也要走，常常有时候会走这。我们祷告的时候，聚会前的祷告，有两位弟兄也讲，主啊，你来的日子近了。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唱《哦波达尼》，我们的尼托森弟兄把它稍微的翻过来，变成中文比较好看的，特别是一节、三节跟第五节，啊，这是第一点提到的。没有世上的东西能够满足这位姊妹说在那边听得出那先生一程的时候的感动，只有这首歌。这位姊妹上面唱歌的时候就这样子的感动。第二点我交通的是，最近我们查了这个撒加利亚书的时候，撒加利亚书里面的话就讲的说，你们要转回一章三节的，你们要转回，因为我已经转回，上帝耶和华已经向这个不好的这个以色列百姓说的警告的话，你回转我就转回。我们现在说要查到这个马拉基了，马拉基书的最后一章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说最后一章的话，那边就讲到说，你们为父的心呢，要转向你的儿子；为儿子的心，你要转向父亲。如果你没有这样子的话，神的咒诅会临到遍地。哎呦，这很严肃的。后来我们再看了，神说了这句话以后，有400年多，他没有借着先知再说话了。神说的话很严肃的，如果我们不转回他，你也不回转向父亲的心，儿子也不回转，神有灵的审判给你。那最后我们看到过了这个马拉基以后，到了路加福音的时候，里面也讲了一句话，跟这个差不多的。路加福音的话， 第一章，第一章的话，第十七节讲到说，这个撒加利亚也是个服侍上帝的祭司在里面，他的太太伊丽莎白，圣灵感动说你要生一个儿子叫做约翰。他出来的时候，他要为耶稣基督做开路的先锋。那十七节就讲说，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行在主的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这句话后面就是我参加另外一个组合的时候，我现在没有参加了，这个人说用这一句话来宣告做基督徒的要爱爱犹太人。他说唯要主预备何用的百姓，要准备这些人来招聚，还有没有信的人归向神的时候成为义人。那这个人就讲说，我们要叫基督徒跟这个犹太人要和好，为父的心是这样子。所以我再过几昨天晚上的时候又听的时候，好消息里面就讲了，哎，他又讲了这句话，给我一个很大的启示。因为他说这句话的话，为父的心要转向儿女的时候，儿女的心，儿子的心要转向父亲，但是我们这一群的人开始变了，说到底是父亲先转还是儿子先转。他说都不是父亲先转儿子，而是说上帝先转。你有一个上帝在你背后做你父亲的时候，你必须要转啊。因为你的转的时候，你的心向神的时候，你儿子的心会看着你转的时候，他也会转。那儿子的心转的时候，父母的心就连在一起了。这是我最近讲的是很重要的一个圣经里面的真理在那里。我们就看到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住在神的家中，住在福里不知福。所以耶稣就用一个比喻很好，而且很长不到的时候讲，那就讲到浪子的故事的时候，就是讲浪子出去的时候，他觉得我有资格，因为我已经是成人了，我要当得的你一半给我，我也可以出去。可能他只能三分之一是大的，因为长子一个那边还有三分之二是大的，他出去了。耶稣用这个比喻就讲说，我们在世上的人不信他的人的话，有一个很重要的，你可以做你所决定的事情，但是上帝要呼召你要回来。我们有时候信耶稣信了以后，有一阵子的话，我有资格了，我怎么样，我可以自己服侍，可以出去了。到了一个世界，我们在查的时候，我们一查到约翰一书第二章，你看，我们不要爱世界，如果你爱世界，爱父的心呢，就不在我们里面，我们会流失。所以的话，举这个例子，浪子回头，到底父亲有没有为他祷告？有啊，天天的他就在那门口那里等着他回来。所以为父的心对儿子的心是永远不变的。圣经说对我们这些罪人也是一样，他希望我们有一天回来。结果他回来了，他警醒了，就世界我关了一周以后，钱花完了，什么都没有了，去跟猪在一起，去喂猪吃，那是犹太人最看不起的。他回来最重要的一句话就讲说，他就想起我父亲家里还有许多的工人呢，替他做事，我要变成一个工人，不要做的儿子了。他回去了，父亲还是接受他。但是最主要的另外一点就是说，我们在家里面还有一个大儿子在那里，他就代表这个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在家中所有的祭祀，所有的礼仪，所有的敬拜你都有了，但是你没有看重那些贫苦的，那些有疾病的，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的，这些人你是高高在上，没有把神的心放在里面，你这个心也不太好。就把大儿子，他爸爸跟他说，你所有的 我所有的都是你的，你在这里享受透，你的心呢、啊、太远了。人在家里，心在很远，你心在，你人在教会，你心不在这里，很难服侍的。教会的里面，神说你可以自由的，你愿意走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因为你想离开神，自己可以做主，神也可以让你出去，但是神愿你留在这里一起建造教会。我讲的这个第一个见证，我是讲到见证分享，第二个见证是讲神的话一点都不会马虎的，我们的心要转向他。如果不转向他，我自己晓得，我在这差不多一年下来，关闭自己在神面前。早上来的时候，我还听到姊妹的一句话：“你在人的面前没有什么见证，所以你是一个很孤单的人。”很大的提醒。我说：“你怎么知道？你跟哪一个人说这方说，都听见哪个？”不要这样子，我说这个很难过的。神求神怜悯。我们的心如果归向主，我在神面前祷告，神啊，求你接受我的心。所以那一位 counselor 就告诉这些在座的那些人，你怎么样能够用耶稣基督的或者上帝的心来保守你的心？他只有讲一句话，这是我十几年二十几年所要做的一个见证，就是我操练的时候我做什么，我就告诉上帝说，上帝啊，你是我的父亲，我是你的儿女，我有权利享受你所给我们的福气。他就这一句话影响他在服事中间，我们必须要等候神。他说常常我们做事情的时候我们做错了，什么为什么做错？他说我在教会里面，我是替神做工，服侍神，我替他做。不要这几句话讲替他，为他做事，你一定要讲说，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是与神同工，这是呈上真正的一个态度。我服侍神是我来服侍你，而不服。他说你会 burn out， 因为你所要讲的就是我怎么做，我怎么。你一定做到一个程度，是你自己在里面服侍这个位置。如果你像耶稣一样的，虽然是他的儿子，主耶稣常常把他的心连在父神的心那边，说常常祷告，父啊，你要我做什么，你所说的话就是我要说的，你所做的事是我要做的事，求父差遣我去。既然耶稣基督有这样以基督的心为，我们以基督心为心，他以神的心为心的时候，这是给我一个最近的这几天来的我思想的问题。你到底是为着神的国度的时候，我的心是在他里面呢，还是我替你做事情？你替他做事情，你会出事的。求神帮助我们了解这个。这是我自己一个对我自己很严厉的一个激励，说你不需要了。所以有一批人现在一直专门说，我在神面前你要等候， You have to rest， 神做工的时候你进去跟他一起同工，神不做的时候你在那边等着，等着有时候紧等不及啊，神会开口的，听那个小小的声音会跟你讲，读经祷告的灵修的时候，神会叫你听见圣经的话。现在的时候 In his time， 这也是我自己操练的 In his time， 我侍奉我的姐姐的时候 In his time， 有人说时间不到了他要走，但是我的脚祷告说啊，这是 In your time， 主啊，叫我在你面前做一个恭敬等候你的人，不要让我太伤心。我们打开156首好不好？156首直播大名第一节的话，就是主耶稣升天的时候就在橄榄山上去了，他说你什么时候再来。第二节是超微描写他们在巴比伦的时候70年没有回到祖国的这个干景。我唱诗给谁听了、啊、把琴挂在鸟琴上面， 第一，我只唱大家唱第三节跟第七节就好了。唱的时候是一个诗歌里面的一个感动，感动这位 Mrs. McCain 流泪，能够知道我们是等候的是这位主耶稣，他要来的，马上就来了。
我亲爱的神家中的弟兄姊妹，平安！你们是我日日夜夜想念的家人。我本来没有想要交通，因为我的脑筋想下一句，有时候下一句就上一句，下一句就讲不出来了。但是呢，我不能不上来跟大家说谢谢，因为我知道你们是把我当作你们的家人，在你的意念中，在你的不一定是很认真的祷告，但是我知道你们随时都想到我，我相信是这样，就像我随时想到你们一样，因为我们是在这个家里头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感谢主还活着，今天可以回来见到你们。我这一次回来是要收拾我的房子，要把它处理掉，因为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力量，我一直想要住在这里，离教会这么近啊，这个是我的家，可是我没有力气照顾我的房子了，我也没有力气自己一个人在这里生活了，在这里我会连累到弟兄姊妹，所以我二月初去的时候，我心里就已经想不要在那里申请我的保险，如果申请到我就会留在那里。神很恩待我，在二月份的最后几天就把保险申请出来了。我的女儿措手不及，她并不知道我就是要搬过去了，所以她也没有心理准备。我要跟他道歉，我说对不起，但是他说他也是知道迟早会有这一天的。我真不晓得一个人年纪老的时候身体不健康是这么样的这么样子的矛盾，这么样的左右为难。向来我都是照顾人，照顾每年都照顾我的妈妈，现在变成我需要我的女儿照顾我，所以我就尽量不要让她觉得我成为她的负担，我就是尽量照顾自己。感谢主给我力量，我能够在那里我还是可以自己好像在这里过生活一样照顾自己，感谢主。我这一场我去的时候，我不知道医生，我不知道我还会要做什么事情，结果我去了以后，我的保险申请下来以后，我先是看了一个，长话短说，就是说每件事情神好像都在那里管着。我去的是一个专门医治cancer 的一个医院是蛮有名的，在 LA， 没想到他就在我女儿家附近。我本来是想要去那个UCLA 的，也是很有名的医院，结果没想到我去，有一天我突然急诊很不舒服，很那个，我又没有保险，我就去看了一个中国医生。他一看了我的病历，他说我在这里不能给你做很多事情，我把你就直接送到那个 City of Hope， 你看听起来这名字很像基督徒的医院，对不对City of Hope， 盼望之城那起先我本来就是要想去那个的，但是后来我听说 UCLA 的医院更好，我就想去那 UCLA 医院，离我很远，所以后来我就变成神又把我带回来这个医院了。在这个医院以后呢，我先去看的是一个中国医生，是医院给我的医生，结果后来因为这个医生呢，他跟我说了一个报告以后，让我和我女儿觉得很奇怪，我就不解释了。我女儿就说我不要这个医生了，我替你找一个另外一个医生，就他又帮我写一个 请求给医院，然后就加上一个说我希望我妈妈是找这个医生，就是那个医生呢是我以前的姊妹介绍，我说你最好是找这个医生，这个医生呢是在 cancer 方面的那个 oncology， 他是很好的一个医生，就我女儿就说我希望能够给这个医生，就那个医生啊。然后我就是我其实我心里上上下下我也不知道哪个医生好哪个医生不好，结果那个医生一看我以后就叫我就跟我说我的肝需要开刀，为什么呢？因为我走之前我的肝里头的有一个东西啊，我做了化疗，我做了电疗，先是看到是缩小，后来又到那里去以后又变大了，然后又另外在一个肝又有一个，所以这个医生就说要帮我开刀拿掉。哎呀，我就很害怕，然后他就说他就拿掉哈，这个就是我为什么能回来。拿掉以后他说你现在拿掉了，你现在什么都不要做。我那时候喊我就祷告神说，神啊，我不要再做化疗了，我化疗电疗都做过了，我现在不要做了。结果医生就跟我说你是 remission， 你现在你就是这个两个月你都不要做事情，你不要化疗也不要什么，你就好好的这个让你的那个免疫系统可以健康。我感谢神，我说好，那我这两个月当我手术好健康有精神的时候，我就想我一定要回来一趟，我要把这个这里的事情重要事情做一下，然后呢我也要见弟兄姊妹，因为我不知道我回去以后医生要做什么。当然我是跟神求不要再做化疗了，我希望神已经啊掌控了一切。这一段时间我学习什么呢？我学习真的要随时让我的脑筋啊我的心啊不要再想我的问题，赶快自己一为明天忧虑的时候，我就赶快跟主说，主啊我又犯错了，我现在还是要专心的仰望你，我要专一的仰望你，我信你是我的大医生，我信你是比地上的医生更棒的医生，我信你是比地上的父亲，地上的父亲是怎样连续自己的儿女，神照样连续我们。我说你比地上的父亲更连续我们啊，地上的父亲想连续想要当他的儿女都做不到，但是地上的父亲至少会替他的儿女找一个最好的医生。我说你就是最好的医生，我就学习仰望神，随时要这样子。然后呢还学习一个大家觉得我们常常彼此勉励的，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先。我这下我才知道我真是每件事都很难啊，喜乐不起来，常常祷告有时候忘记，就落在自己的思想里头，然后不住的先更难了，都烦恼了哪里会谢恩呐、啊？我就每天操练这个事情，每天我到现在还是学习，就是烦恼的时候赶快感谢主，说是这件事情所以会临到我，凡事都有你的美意，祷告就是常常会这样子啊，把我带到主的面前。然后我最大的帮助是什么呢？当然是弟兄姊妹，我在那边教会弟兄姊妹也是常常很关心我，常常会给我啊打电话或者是祷告啊。但是呢真是各位弟兄姊妹，我真是感谢神，我从年轻的时候就信主了，我一再的感谢神，我二十几岁还年轻的时候还单纯的时候我就信了主了，我就成为主的孩子了。如果今天在座还有人没信主的话，我劝你真的是再不信主你以后会后悔不是一辈子啊，后悔永世啊。我刚感谢的时候我的爸爸妈妈离开世界以前很清楚的接受主了，受洗了，我的公公婆婆信主了，受洗了，我感谢主。我家里大部分的人只有一个，还有下一代的下一辈的，我同一辈的还有几个姐夫，我都是为他们祷告。因为如果没有主的时候我真不知道要怎么样面对 以后离开世界以后的永世啊，永世，主耶稣应许我们活着信他的永远不死，并且主复活我们也必定复活，这个不是天方夜谭啊，不是宗教，是真实的，是真实的。我以前信主的时候，我就想我不管复活不复活，我只要信主觉得很快乐就好了，可是不是，我现在才真知道了，一个人信主有一个永远的活着的不死的盼望，这是多么多么多么的重要啊。所以而且我们已经信主的一定要在这个应许，这个神给我们的话上要深入的真的知道。所以我常常唱一首诗歌150首，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约伯说有一天我的救赎主还要站在地上，我们的救主耶稣要来，不是个空的，给我们一个空的这个宗教的这一个悬着的希望来吸引人去信这个基督教。我以前不太在意他来不来，我也不太在意我复不复活，我只要今天活着很开心快乐，有一个信仰很快乐，可以祷告心里平安就好。我现在真正知道一个人，我实在是常常在跟死亡作战，可是当我跟死亡，我的脑筋里跟死亡打仗，我就想到圣经上的话说，主耶稣用他的死吞灭了死亡，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死，已经把仇敌，把那个控告我们的那个在神面前控告我们有罪有罪，常常说你这里不对那里不对，而且呢他是有个权势，这个撒旦是有个黑暗的权势，有个死亡的权势，有个罪的权势，要叫人进到他，与他一同死，永死。可是我们的主耶稣得胜了，我们主耶稣用他的血，道成肉身的血来遮盖我们的罪，除去我们罪，用他进到那个死狱地狱里面，掳掠了那个黑暗权势里面的仇敌撒旦，一切死亡的权势他都掳掠了。怎么知道他掳掠？他如果没有掳掠，他能够从那里出来吗？他得胜了，他胜过那里面的魔鬼撒旦，控告我们的，在神面前背叛的天使长撒旦，撒旦对他已经没话可说了，撒旦有这么大的能力，他不愿意顺服，耶稣基督愿意来做一个像我们一样这样的人，一个泥土拿出来做的人，主耶稣他愿意来做一个这样的人，但是他不属于我们这个世界，他也不属于魔鬼的世界，所以他却把那些权势都掳掠了，他在十架上头就已经钉在十架上了，但是他进到那地狱里阴间，他从那里出来了，而且神将他高升，直到父神宝座右边，坐在他旁边，永远为大祭司，我们天上的大祭司。我休想即便有人忘记我为我祷告，很多人都忘记为我祷告，我还有一个他祷告神一定听的，就是主耶稣，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他是教会的大祭司，教会的头，是我们这些从尘土里造出来的人的每一个人的救主，是我们的遮盖，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高台，是我们的拯救，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永远可以站在神面前，也可以对付仇敌说，撒旦你别猖狂，死权你别向我发声，耶稣胜过你的，我虽然小我躲在他里面，你又能怎么样？我就是看到主耶稣的得胜是需要我们明白，需要我们去夸胜。我有时候身体很不舒服的时候，我很不舒服，我也不要跟我的孩子讲，你不能天天都跟他讲我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我不舒服我就躺着，然后呢我就想我是不是要死掉了，我是不是就今天会死掉了，我就说主啊，我感谢你赞美你，我现在跟你在一起，你得胜你得胜，你叫我活着赞美你，我就是赞美你，如果我要死我也要赞美你。我天天跟自己打仗的时候，我就不想要赞美我也赞美，我想不出要怎么感谢，我就说感谢你救我， 感谢你是我的救主，感谢你救了很多的弟兄姊妹，感谢你，我相信你，我依靠你。所以我最大的就是有圣经，最高兴的我里面有主耶稣，我外面我圣经想不起来了赶快翻，103篇我不晓背了多少次，有时候有两个字忘记了，到底是慈悲呢还是仁爱呢，是恩惠呢还是怜悯呢，再去查。然后呢我是因为我 很年轻就信主了，我忽然有一天醒来有一首诗歌找不到了，开始去想到底第一句话是什么，想不出来的时候其中有一句话，我想不出来我就打电话问姊妹说那个诗歌里面有一句话是这样的在哪里你知道吗，他就帮我找。你看就是这样，一个圣经一个诗歌，诗歌里面很多圣徒的经历，他所写出来正是要表达我的心，我讲不出来的我把它拿来就唱，我也不一定唱，我就念，我就念在神的面前，就成为我的祷告。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手上有两个兵器，一个是诗歌，圣经，圣经，诗歌，诗歌也是从圣经来的。所以呢你不会唱没有关系，你常常念诗歌你就知道怎么跟神祷告。所以我这一段时间我所经历的就是我感谢主，我年轻信主到现在我没有远离，我现在有求的每天的祷告就是神啊，让我今天可以跟你更亲近，让我能够跟以诺一样与你同行。以诺怎么跟你同行我不知道，但是你牵着我的手让我跟你同行，让我呢跟你更亲，亲到呢我跟你是灵与灵是相连的。主啊教我祷告，我祷告不是只要我说不要的为我祷告，你提醒我要为什么事情要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求你教我怎么样求你的国啊，怎么样求你的义啊，怎么样为圣徒，哪个圣徒是现在正要我为他祷告的。所以我常常你们的脸，每一个你们的脸，你们的孩子的脸常常都在我的脑筋里，我说神啊在我们的下一代里面兴起敬虔的后代，这个世代已经没有多少年轻人会要信主了，让我们的儿女要成为敬虔的后代，继续在这个以后的世代我们不在的时候他们能够在他们的世代中继续发光，要有光，世界要有光要有盐，让我们的儿女可以成为光成为盐，会受痛苦但是值得，因为我们都要面见神。我们见神的时候我们不是殉道，我们没有当着殉道者，但是我们曾经是光是盐在这世上，我们见到主的时候我们就不至于羞愧。我这话不是只有对你讲，我对我的儿女我不能一天到晚唠唠叨叨讲这个他们会烦啊，所以我就为他们祷告，就求神在他们的工作他们的生活中求神向他们说话，遭遇困难的时候向神说，神向他说话，平安顺利的时候神向他们说话。我希望他们的心不管做什么最重要的，我希望他们有个侍奉神的心，我有一个爱神的心，这个是最重要的。你做什么你赚多少钱我，你没有钱养我也没关系，你最重要的你就是要有爱神侍奉神的心，这个就是活着的目的，活着的真正的价值。我已经老了，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离开，我就说神啊我现在也不能够像以前这样服侍这个服侍那个，我想做也做不动，我还要麻烦人呢，我不但不能服侍人我还常常叫人帮我的忙。我说主啊那我做什么，我做什么，我说主啊让我学习，我常常感谢赞美你，我常常为圣徒祷告，我常常能纪念 missionary，我常常能够纪念，你教我怎么样为你的国祷告，你教我怎么样为你的国要降临来祷告。各位弟兄姊妹，我想这不是只有我要学习，我真是在这里跟各位弟兄姊妹讲，我觉得这很重要。我们如果没有为这个生活的话会一场空啊，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也没有留下什么，我们也没有带走什么，我就觉得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拿去建筑，我们也没有什么东西留在世上给我们的儿女。你说钱财没有了，但是希望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祷告为儿女的祷告我们能够留在孩子心中，我们的榜样不是我们嘴巴的榜样，而是我们真的跟神同行的榜样能够留在他们的印象中，觉得这样的日子这样的生活 是有价值的。我希望我们没有徒受主恩，我希望我没有徒受主恩，我希望我们大家都没有徒受主恩，我们就可以。我常常想到过去的那些我所敬爱的圣徒，年老被主接去也好，年轻被主接去也好，我想到他们的时候，不是他们做了什么，不是他们讲了什么，我想到他们爱神、敬畏神、侍奉神的那种心，在书里面、在圣经上的榜样、在很多见证的榜样，还有我所接触的榜样，我一一数算的时候，虽然他们都不在了，我都为他们感谢神。我说神啊，就像你在那个圣经上留给我们这么多美好的榜样，你也在我的人生路途中让我看见这么多美好的榜样，我为他们感谢神。我就忽然领会什么叫做神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是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时候我突然顿悟了，原来这些为神而活、为神摆上他们生命的这些人，这么美好的见证，就是神在圣徒中所得到的基业，留着是做他的产业，将来我们也要成为神的产业。神他赐我的产业是我永远的份，我们被神制作以后，我们被神做过的，那就是神的产业，可以放在他的家中，可以存在永远。哦，我的主啊，我真是希望我能够被你做的真的成为你的产业，成为你的圣徒中的基业。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信主不是只有得享平安喜乐，不是只有好像今世觉得比不信主的人 更有福气，这个是一定给我们的，这是不用求也会给我们的，只要我们信主，神都是给我们的。我觉得我自己的学习是要竭力追求神在我们身上他已经应许的，我们这些我们是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我们要被他做成他的，他可以跟仇敌说，你看这就是我的孩子，你看这就是我的仆人，这就是我的我的儿子用血所买回来的人，你看我希望我们都能够这样。那我觉得我们见到他的时候，我们就会很欢喜，这是我这么想的。所以我天天我盼望，我每天我希望我这与主更亲更近，我希望我随时，我以前很怕死啊，我说哎呀，如果他我忽然死了怎么办，我现在呢，我就是说主啊，我今天为你活，我明天怎么样我不知道，求你让我今天实实在在的为你活，即使我在家里做很简单的事，我也说主啊我为你做，我不舒服的时候活，我说主啊我为你活。我认识一个老姊妹，已经九十几岁，她比我大二十几岁，她可以二十四岁，她可以做我的妈妈。她呢，我从一信主就认识她了，她孤孤单单的生活了十几年，她比我更痛苦。哎呀，我不要讲她，她很痛苦。我有时候打电话来，她就会告诉我她怎样怎样怎样，她也很关心我。我每次想到她，我就说主啊，她这么痛苦，你为什么还没有接她去啊？结束他的痛苦啊。他说我求死求了好多年，神都没有叫我死，他说我不敢死，他说我活是为我是活也是主的人，我死也是主的人。他一个人生活，感谢主，他常常让我，他比我这么痛苦他都不敢求死，他是为主而活。我就觉得说有一些人他真的是默默的在神的面前，我说主啊我还比他好嘞，那我还有什么资格去怕死呢？